紧接着看路加福音第六章啊，第五章啊，我们上次查完第五章就是撇下所有的跟主，看到了主是怎样的来招门徒，主是把门徒们带到水深之处，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所以我们要撇下一切跟随主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啊，借着主的道，主自己的话语，凭着信心，要把我们的这一个生命要带到水深之处，就是带到生命的深处。我们越追求，越求主叫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把我们带到真理的深处，带到生命的深处啊，带到信心的深处，让我们实实在在能够看见他是何等丰富。你跟随主，你不是这么可可怜怜，不但是外面的丰富，更是里面的丰富，因为他就是道，他道成肉身，他住在我们中间，是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是充充足足的，是丰丰满满的。而我们呢，真是觉得自己老是这么可怜巴巴，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到水深之处，所以求主怜悯啊！所以第五章就是撇下所有跟主，那我们要真的求主让我们进到他的丰盛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在真理上，在生命上，在道路上，在神旨意上，在信心上，我们都需要进到深处，深处是我们真正认识神。那今天第六章呢，重点题目是听行主道蒙福。谁是我们的榜样？主自己是我们的榜样。主是怎样真道？他遵父的命令，他遵守经上的话，他照着经上的话，他一举一动完全遵守主的道，遵守神的道，所以他就是那一个真正听行主道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最要紧的还是效法主自己。当然许多使徒先知他们也是这样的听行主道，不管是祸福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后果，那都是听行主道。所以今天怎么样蒙福，就告诉我们，给我们指一条道路，就是你怎么样蒙福。你要蒙福呢，最根本的就是你要听主的道去行，这样的人就蒙福。我想整本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听了主的道，你照着去做，那主一切的允许，一切的福就临到，那就临到。反之，你如果根本不照主的道，只是听而已，知道而已，说而已，写而已，那得不到福，得不到福。所以现在我们分段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讲到主自己他是怎样的勇敢真道行善。一到十一节这里包括两小段，这两小段都看见这一位人子就是主耶稣，他来到人间，他是一举一动他是遵守经上的话，他是真道，给我们做出真道的榜样来，他是勇敢的真道行善。你遵守主的道，面临着这么多人的反对、挑剔、窥探，要告他。如果没有点勇敢的心呢，恐怕你还真不出道来。所以勇敢真道，不怕人反对，这样的勇敢真道来行善。现在先看一节到五节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抢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别的福音是说门徒饿了，饿了。就在麦地里经过的时候就搓麦穗吃，这个在申命记二三章是允许的，你经过麦地你可以吃，但是你不要用镰刀去割，可以吃。尤其是呢，门徒们跟着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到处奔跑，有的时候真是饭都顾不得吃，门徒饿了，所以主是最体恤了，主没有责备。但接下来第二点，法利赛人挑毛病了，法利赛人在责备，主没有责备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饿了，他们搓点麦穗吃，这是合情合理的，在当时的那个风俗习惯，按照律，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？别的福音说就是指责耶稣，你看看你的门徒，你怎么教会的门徒？你这个门徒怎么做的？安息日都不熟。竟然是安息日出卖废纸，来指责耶稣，讲门徒不对，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。 所以这一段呢，我看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认识安息日，你怎么领会这个安息日，怎么样叫守安息日。法利赛守安息日是从外表守，从外面，所以他为什么叫法利赛人呢？啊，假冒为善，只从外面来遵守，以为安息日不可这个不可那个，连门徒们在安息日饿了差点卖睡也是被他们看作是有罪。所以底下耶稣怎么回答啊？我们注意我们的主怎么回答。主耶稣不但没有说啊承认哎呀我的门徒不对，耶稣反倒什么举经上的话，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。所以主耶稣处处他在面对法利赛人在挑剔在指责的时候，耶稣唯一的方法就是把经上的话拿出来。所以主就是照着经上的话来什么来应付一切。所以说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的人饥饿之时，我们注意啊，门徒也是饿了。这里讲的旧约大卫的事情，大卫在逃难当中，在逃避扫罗的时候，饥饿的时候，曾经来到了那个挪伯城，向祭司要饼吃，就这件事啊。所以饥饿之所做的，耶稣说：“连你们都没有念过吗？念大概是念过，念了呢却不领会，念了呢却错误领会。所以大家都念圣经，但你怎么念的？你没念到里面去。”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？我们知道当然是亚西米勒祭司给他的了，又给跟从他的人吃。大卫当然不是一个人，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的都不可吃，但是那祭司给了吃，大卫也吃了，圣经又没有说大卫犯了罪。亚西米勒为这件事而且破碎自己改运行善，后来被扫罗杀死，是吧？这有什么错？是吧？饥饿之所做你没听过吗？按律法来讲，这个饼除了祭司以外是别人不可吃的，但是这耶稣这段话的意思呢，就是神的爱是超过律法。我们常常拿律法来扣人啊，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拿律法来辖制人，拿律法来定人的罪。但圣经告诉我们主的爱是超过律法，在旧约都如此，何况在新约。在旧约呢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举一个例子吧，《申命记》24章。讲的一个丈夫如果是看见妻子有不合法的事情把他休了，这个妻子嫁给别人了以后呢，这个妻子呢就不能再回来了，这是律法。这样的话就玷污了地，玷污了你们所在的那一个美地，就妻子已经嫁给别人了，或者丈夫死了，或者后夫又不要他了，这个意思说你前夫不能再收留他，因为这个是按律法来讲，这是玷污了美地。但是就是在旧约里面，何西阿书就告诉我们了，神叫何西阿怎么样去娶淫妇，去娶淫妇。以色列啊，离开了神去拜偶像就是淫妇啊。所以可见呢，就是在旧约里，不要说新约了，神的爱超过律法啊，好像是违背了律法，实际就因为是神的爱。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2章第7节，马太福音12章第7节，这就是同样这一段里面耶稣说了两句话。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，接着说你们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。耶稣反过来到指责法利赛人的罪，法利赛什么罪？把无罪的当作有罪。下面一段也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专门挑毛病挑剔耶稣和他的门徒，本来不是罪但是他们当作有罪，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有罪他们都当作无罪。马太福音23章不是吗？请吞寡妇的财产没有罪吗？却是假意做很长很长的祷告，假冒为善本身就是罪，但是呢他们把有罪当无罪，但是把无罪当有罪，这就是当时的光景。在今日也是这样，有一些人可能是很属灵，但是呢无罪的当作有罪挑剔，主却没有定他的罪。所以第5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那这句话就是说应该正确的认识怎么叫守安息日，我觉得今天对你我来讲也应该认识。所以安息日来讲，创世纪2章就讲到了，神创造天地万物6天，第7天他就安息了，他赐福这日。所以安息日第一个寓意是什么？神赐福。创世纪2章神赐福给这第7日，而且定为圣日。因为神赐福，第二是什么？成为圣日，就是分别为圣，这一天要特别分别为圣。当然这是安息日，是对以色列民来讲，对在旧约来讲。 在今天你我啊，我们是守主日，主复活的圣日，也是圣日，也是主分别为圣的。所以在这个月来讲，神赐福这日，而且定为圣日。主创造了一切，然后第七天是安息了，所以他愿意人也想安息。在出埃及二十章，我们接着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八节，讲到了要守安息日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们一切的工，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无论何工都不做。就是说，这一日要全部安息，包括你自己、你的儿女、仆婢，你自己一切劳碌，那你的牛、你的牛羊、你的仆婢也跟着你忙。牛尤其是牛，牛不是在套拉套吗？在地里给你干活，仆婢也是这一天的一年到头的忙。所以神定规六天做工，第七天要安息。在申命记第五章这句话我想更要紧，就是我们要领会究竟什么叫安息日，怎么样守，怎么样叫守安息日。申命记第五章又重申十条诫，在申命记第五章重申十条诫的时候，在第我们看一下啊，就是在第十二节，十二节以后，当作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，六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啊，就这点大家一起念啊，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就这句话，使你的仆婢和你一样安息。所以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？第一，就是尊神为圣，因为这一天神定为圣日。什么叫守安息日？守安息日的意义是你要尊神为圣，以神为中心，而且这一天是神赐福的日子，赐福。那么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爱神爱人，爱神爱人，你要敬畏神，因为神在这一天都休息了，你要尊神为圣是爱神的方面，你不能爱神你还要爱人，所以你要顾惜到你的仆婢、你的牛驴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在城里寄居的客旅，都要让他们这一天安息，都要享受安息，一同安息因为你也做过奴仆在埃及，所以不能忘记这一天，这是埃及日的意义。所以安息日，耶稣呢这天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证明法利赛人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安息日，他们不尊重安息日的主，不尊重，而是看重这个日子要紧，这就是本末倒置，他们常常是不追求根本，他们看重的日子，而不没有看重这个叫这个什么呀，叫这个日子分别为圣的这位主，主是最要紧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说明这些个法利赛人他们心里没有主，心里没有主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在安息日那一天你特别要遵守主的道，因为主就是道，他是主。在这一天你所行所为，你有没有违背主的道？所以可见的法利赛是错误的。主耶稣这段话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追求什么？主喜爱的连续，主不喜爱祭司，祭司就是献祭，献牛献羊献这么多没有用，最要紧的你真正有一个连续别人的心，人家挨饿或不是人家饥饿，人家肚子饿了吃点掐点麦穗，这是什么罪？大卫逃难的时候甚至可以吃这个只有祭司能吃的陈设饼，这就是说明我们今天要追求爱道真正安息日你要明白这个意义，就是要尊神为圣，要爱神要爱人。底下一段又是讲安息日的事，所以我们合并成为一段。底下六节到十一节又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，这是耶稣的习惯，每逢安息日耶稣一定进会堂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犹太人聚集的时候，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，这个人就坐在那里，就等在那里，他希望得到主的医治。一个人右手空了，右手是我们大家天天要写字要做事要干活，我们的右手，我们的生活各方面不能够缺少右手， 右手是非常要紧的，但是这个人右手枯干了，枯干了当然他就不能活动，枯干了大概抬都抬不起来，那枯干了这只手等于死的，等于血液循环神经系统全部都没有用了，失去了作用了。底下文士和法利赛人来窥探耶稣，在安息日治病不治，倒瞧你治不治，因为这天就是安息日。所以文士来做什么，法利赛人来做什么，不是谦卑来求恩来听到，乃是来挑毛病来窥探耶稣，而且呢要得到把柄去告他，是这种目的。反正是一到安息日耶稣一定行善，所以就抓住机会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站起来、起来站在当中，就是说耶稣是多么的面对别人的反对，甚至要告他要害他，耶稣却是勇敢的行善，这就叫做尊道，勇敢的尊道行善。要叫我们的话，偷偷摸摸做，或者等他们走了我再做，我什么时候不能行善，非当着他们做什么，耶稣就当着他们，说明什么呀，所以说明耶稣是尊道比什么呀，比这个啊，得人的心更要紧。你今天你人反对我不要紧，我今天这样紧遵守神的道，神的道就是要爱神爱人，神的道就是要行善，是吧？所以耶稣呢不管他，叫这个人站在当中，那人就起来站着。你看这个人一句话没有啊，但是他就是完全的信从对主耶稣的态度，所以这个人后来好了。为什么好了？他没有别的，他就是对主信心信，而且听从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问你们，耶稣反过来问法利赛人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？让你们来回答回答，安息日你们看得这么重要，那么安息日到底是行恶好还是行善对，是救命还是害命？你说这个问题，我相信法利赛人也根本没法回答，他们怎么回答？所以主的这句话都是堵住他们的口，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，这些人呢、我看羞答答的，就对那人说，现在就对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。我们先看这一个人怎么蒙恩典，他就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他就是听耶稣的话，耶稣对他说的第一是让他起来，你别老坐在那里，你要起来，而且你要站在当中，你也不要惧怕，耶稣在你身上行神迹，你自己本身不要惧怕，站在当中叫众人都看见。底下呢耶稣说伸出手来，我们知道枯干的一只手是伸不出来的，你说怎么伸，他这个神经系统血液循环都，一个人一定是这个胳膊是特别的瘦，因为什么，他的皮包骨一样，你说他怎么伸，但是他就凭信心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，因信听从，结果就得医治了，多简单，就得医治了。而且这件事呢也就驳倒了法利赛人，他们就满心大怒，这边是大家快乐感恩，这个病人好了，我相信一定跳起来了，哎呀，我这只手长期的不能动，现在好了。但是呢另一面呢是满心的大怒，发起脾气来，而且呢彼此商议怎么样来处置耶稣，害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可抓住把柄了，你又在安息日，你行安息日所不可行的。所以主耶稣真理上多么清楚，有爱心有真理，今天我们太需要两个方面。我们常有爱心不懂得真理，我该做不该做呀，不知道，人家一说我就不敢做了。你懂不懂真理真理在哪里？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神的那个道，就是正确，神的正确，神的那个道，神的标准。神的道是什么？你在安息日也好，在平常也好，你要行善，你要救人。耶稣就抓住这一点，哪怕是安息日也要行善，要救人。所以耶稣有真理，所以耶稣刚强，还有耶稣有爱，所以耶稣要刚强。所以你有真理，你还要有爱心，你有爱心你也得有真理，不然你就胡作爱，可能不该做的你去做了。你看看为什么主这么勇敢，我们想想为什么，因为它里面有神的道，真理，道就是真理，有真理，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他把旧约神的律法，他主耶稣是熟透了，是精透了，他知道律法里这 个就是要守安息日，但并不是说行善不可以，律法里也没有这么规定，守安息日连行善都不可以。律法的精义，那一个守安息日的精义，就是刚才我们提了爱神爱人，就是叫我们爱神爱人，要我们尊神为圣，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知道枯干一只手啊，可能有种种原因行了恶了，犯了罪了，是吧？在王上十三章告诉我们，那个耶路撒安伸手要捉拿那一个神人，结果忽然间他手就枯干了，你要害人。所以说这个枯干一只手的是谁，就是法利赛人，他们的手是真正枯干了，也永远不能得医治，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就要害主捉拿主。你要害人，你要捉拿人啊，你要行恶，你的手一定是枯干。我们的手应该行善，我们的手应该遵行神的旨意。为什么这个人手枯干？一定也是犯罪了，得罪神得罪人啊，没有行善尽行恶。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真正的在主的面前痛悔，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所以他得到了医治。而法利赛人呢，真正是枯干了一只手，是吧？所以他们不能够得到医治。这就是第一段啊，这第一段你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效仿我们的主耶稣，勇敢的遵道行善。如果你里面没有道，你就行不出善，你必须里面有道你才行善。这个道就是真理啊，因为有主的话你就能刚强。所以我们常常不会刚强，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做啊，肉体热心真的不行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扎根在主的真理上，明白这个道。所以耶稣是引用经上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耶稣反问他们，说明主耶稣啊，从幼小的时候就把律法书深深的存在他心里，刻在他的里面。说你没有真理，你也没有爱心。耶稣是又有真理又有爱心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十二节到十九节，十二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就是主耶稣挑选门徒传道救人。第五章耶稣已经招门徒，为什么现在第六章耶稣又整夜的祷告来挑选门徒？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明被招然后还要被选，这个被选的是特别的十二个使徒。因为耶稣知道他在世上时候不多，耶稣要积极的特别的训练这十二个使徒。我们这个耶稣招了很多的门徒，路加福音后面也告诉我们，耶稣还曾经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，两个两个出去，可见的耶稣招的门徒有多少。在耶稣最后在加利利山上的时候，在这个耶稣向人显现的时候，在哥林多前十五章也提到，耶稣一时向五百个弟兄显现，可见的这些都是耶稣所招来的门徒啊，五百个弟兄显现，跟随耶稣人不少，但真正做使徒的不多。主只拣选十二个人，这十二人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那个什么圣城耶路撒冷的根基，也是教会的根基。借着这十二个人要使福音那个传出去，从犹太传到外邦。我们从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，所以主是付了代价。所以这一段我们大家看主是怎么样的选出来的，不是随便选的，不是头脑一热，乃是什么？我们看十二节，那是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，到了天亮他才选出这十二个门徒，称他们为使徒。是这样，被招是一件事，被选是又一件事，那就是主精心的要特别的专门的来训练这十二个人，这十二个人啊。所以我们注意的是耶稣上山祷告，上山祷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效法主耶稣啊。这十二个门徒好比主耶稣付了属灵的生产祷告的代价，生出来十二个男孩子啊。你不肯付属灵生产祷告的代价，哪里有男孩子兴起来？耶稣上山，上山你就要爬，你就要付代价，上山你要上山顶。所以上山祷告，我们知道山上有什么，山顶上有什么。在出埃及二十四章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是在山顶上。所以你要见到神的荣耀吗？什么是神呀？就如同摩西一样面对面见到神，那你必须要上山顶。如同摩可恨可重都来不及，我气死了，我怎么会爱他呢？那你要行道，行道就是爱他了，是吧？所以你的仇敌爱他，恨你的你要待他好，这谁做得到？所以这就要听行道，纵近你们的要为他祝福。在罗马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，那逼迫你们的你要为他祝福，只要祝福不要咒诅。 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那一段更是告诉我们啊，你的仇敌啊，你要怎么样，他饿了你给他吃，他渴了你给他喝，你要把炭火堆在什么，堆在仇敌身上，你这样行，这就是行爱道。所以最后一句什么，罗马书十二章最后一句，不可为恶所胜，乃要以善胜恶。谁行爱道啊，主自己就是为我们行出爱道来。所以这一段我看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爱仇敌，你要爱仇敌，这就是行听行主道的一个具体的表现。有人当着这边脸那边脸由他打，有人不理外衣里也由他拿，凡求你的就给他，有人夺你的东西你不用再要回来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要怎样待人。那这句话就是公平啊，谁都愿意别人对我好，你怎么不对别人好啊，你对别人这么样的抠，这么样的苛，这么样的不善 不善良，你怎么人家怎么能对你好呢？你们要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仇见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，所以我们不要跟罪人的同标准。你们要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仇见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，我们是义人，别忘记我们是义人，不能以罪人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。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一天等着他最好快点还我，快点还我。就罪人也是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底下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且这个人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。你看这个，所以主给我们高标准了、啊，我看主的道就是最高的标准，是不是？你们要做至高者的儿子，这位至高者就是神，做天父的儿子。所以天父是什么？他用于降给义人，降给不义的人，日头照好人，照歹人，就这么宽宏，这么的爱，这么的包容，这么的宽宏，爱仇敌。谁给我们做榜样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今天早上我们读的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就是叫做爱仇敌。怎么爱？钉他十字架，把他弃绝，不要他。但耶稣说，父啊你赦免他们。斯提凡最后的祷告，使徒行传第七章六十节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的祷告，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看见人子都站起来迎接他，这就是这个心要想要爱到这个地步啊！所以爱要追求啊，我们要追求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，你说谁是忘恩作恶的？就是你我，我们就是忘恩作恶的。他对我们是如此的宽宏，这样的爱啊，这个爱就是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自己回去可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。当我们啊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，当我们还远离他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了，他就爱我们了，这不是吗？忘恩的作恶的，所以我们呢也要这样去对待那些忘恩的作恶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越给他装逼，他越恨你，他越逼迫你，他越害你，还把你下到监里，那怎么办？还得爱他们，还得为他们祷告。所以第三十六节大家一起念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末了，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，现在是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，这就是最高的标准了。爱就是一个爱，要爱仇敌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这也是因为没有爱心，没有爱心就论断人。如果你爱的你还包容他们，为什么爱能够遮盖许多罪呀？你挑他毛病，因为你对他没有爱心，当然你不用说他没有毛病，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被论断，不要定人的罪，你就不被定罪，所以我们也没有资格定人的罪，只有主是定罪的啊！你们要饶恕人，就被蒙饶恕，这也是爱，没有爱哪里有饶恕啊？七十个妻子都要饶恕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可以给你们，这也是一个爱，为什么呢？爱才流露啊！所以我们要行啊，他什么？诗篇里说他这个周济贫穷，施舍钱财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永远被纪念，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所以要给人就给你们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这谁呀？我看这就是天父来报还，人当然也没这么多，你给人，有的人他没法报你，他穷得不得了，他心里感谢你。主，我们的主在天上 十足的生动，天上窗户都给你敞开，莲瑶在岸，上天下流倒在你怀里。所以下面说，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，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。所以这里就是有两种凉气，我们思想一下，哪种凉气？一种就是世人的凉气，世人是什么？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张三对我好，我对张三好，李四对我不好，我有一个凉气，这就是世人的态度。但是主让我们怎么样？要有主的那个凉气，那个宽宏，那一个广大，那个包容，那个凉气。所以属世的凉气跟属天凉气一定不一样。我们常常信了主了，但是我们的凉气还是抠抠缩缩，对己宽，对别人抠刻薄，是吧？对他我一分钱都不给，一点你都不，我们常常不抓住行善的机会。你要抓的话，你就是在我们中间行善的机会也有的是，我们常常都没有抓住。你不仅仅为人在找，你也爱心的时机，在我们实在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啊。所以底下一段还是在包括在这个里面，因为这还是告诉我们听行道，你不要伪善。下面一段就不要假冒伪善。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，瞎子岂能领瞎子呢？两个人不是都掉在坑里吗？这个一方面可以代表假先知，假先知就是瞎子领瞎子，他里面根本没有真理，不是瞎子吗？你说什么是瞎子？没有真理的人就是瞎子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一个人心里有世界的神，你也是瞎子，有别神，里面又是偶像啊，又是偏邪呀、啊，你就是瞎子，瞎子，你带领人也是瞎子，是吧？老底家教会也是个瞎眼，这个是圣经说的，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的，所以要买眼药。还有一种瞎是什么呀？瞎子圣经上讲的很多，还有一种受贿赂就是瞎眼，叫智慧人的眼都瞎了，这是在申命记十六章啊十九节。你不要受贿赂，你受贿赂你眼睛就瞎掉了，人家给你东西太多了，你简直他有错也是没错。那么你瞎子领瞎子更是害人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凡学成的不过和学先生一样。这就告诉我们要谦卑，你别以为你学成了，你高过先生吗？主是先生啊，你怎么学再学也学不到跟主一样。我们要学，但是你要谦卑，不是高过先生。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良木呢？下面就责备你是假冒为善的人。假冒为善的人就是只看着别人眼中有什么有刺，看不到自己眼中有个大良木。良木多大呀？所以什么是瞎子？眼中有良木也是瞎子，没有听行主道就是瞎子，听而不行，所以眼中有良木他当然看不清楚啊，还有挑人家的刺。所以耶稣说你怎么样啊？底下说你不见自己眼中良木，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呢，先去掉自己眼中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然后再去帮助别人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所以一直到四十二节就是要听行主道。那么四十三节到四十九节呢，告诉我们两种果树两种根基，就是最后耶稣用这两段比喻做结束，两段比喻是最后，就是这两段比喻还是告诉我们听行道你会有好结果，你结好果你立磐石，你立在磐石上，也可以说结好果永不动摇，永远坚稳，就是什么还是听行道。所以一直到最后都是听行主道，好处结好果子。所以耶稣说没有好处结坏果子的，所以这里就是两种树，你究竟是好树还是坏树，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啊。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的，凡是我看果子可以认出它来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，你认假先知也要这么认，从他的果子你认出他的树。人不是从荆棘里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荆棘里棘藜里去摘葡萄啊。所以我们要什么是好树，大家说什么是好树？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，这都是好树，因为这些树都是与主联合，多多结果子。什么是坏树？荆棘棘藜，老我作王，飘摇在众树之上，你就是坏树。所以到现在如果我们老我还作王，就是坏树，处处以我为中心，只要我方便我顺利，不想到别人的方便，只顾自己，那你就是坏树，结不出好果子了。以利就是坏树， 所以进了两个儿子，生了两个儿子也是坏树坏果子。哈拿就是好树，所以哈拿生出个三儿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所以善人和恶人就是好树坏树之别。是啊，你做善人那就是怎么呢？怎么做善人呢？我看这里最要紧就对付心，我们的心要对付好。你心里你如果里面是恶念，都是恶恶什么恶的念头，恶意苦毒阴毒歹毒，那你一定就是个坏树，你发出来就是恶，满口都是恶，因为你心里是恶，是不是？看得出来一个人心是善还是心是恶。我们说实在本心都是坏的，但是我们天天靠耶稣的宝血救恩，靠圣灵对付我们的心，他特别从心里发出来的。像恶人也是这样，心里存了恶那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啊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好好的对付自己。你说怎么对付？就是听道行道，用主的道靠圣灵来对付自己。最后两本根基，这个我们都知道啊。两本根基，一本根基什么呀？建造，一本根基就是拆毁。所以我们做智慧妇人，你能够建立家室；愚昧的妇人、愚顽的妇人怎么样？亲手拆毁。你虽然也建造，但你建造在沙土上，你听了道根本不去行不去做，就会听啊，就会写就会抄就会说就会什么都不行，最要紧的是行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循我的话呢？我的话去行呢？凡到我这里来听着我的话就去行的，我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。马太福音说他像一个聪明人，所以我们要做智慧妇人，像一个聪明人。他像一个人盖房子，深深的挖地，把根基按在磐石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主的道就是磐石，主就是磐石，你的根基是不是在他的道上？听一点行一点，学一点做一点，要实实在在。为什么听着不去行的呢？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一个是水来了发大水都不要紧，水冲了房子，房子总不能动摇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一等呢，听见不去行，房子盖起来没有根基。马太福音说的哈，在沙土上没有根基，就是说实在也有根基是沙土的根基，水一冲就倒了，而且倒得很大很坏。所以两等根基不同，它的一个结果也不同。以利和以利全家都倒了，都是沙土根基，一天就是利欲熏心，一天活在老我肉体情欲里面，不遵心主的道，知道儿子犯罪，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。那么你尊重儿子吧，那你结果倒塌的厉害，是吧？没有尊重神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深深的挖地。你说什么叫深深的挖地？就我们的生命要扎根，深深的挖罪，深深的挖老我，老自救人，老自己挖地，就把你里面的土磕了，石头沙子都要挖掉，深深的挖。所以地基越深，这个房子越牢固，肯定的。为什么高楼大厦这个根基特别深？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听心主道，让我们实在彼此勉励啊。听心主道，你一定有好的结果，你结的果子也是好的啊，根基也是深的，就倒不了，就不至于动摇啊。我们听心道的榜样是谁？在这上面就是耶稣自己啊。主就是这样的，遵守父的道，遵守父的命令，他这样的舍己牺牲，勇敢的行善，他不怕人反对，甚至你告我，你要做我也不要紧，怎么处理我也不要紧。耶稣不考虑别的，只是一心的就是遵守父的道，遵行父的旨意，遵道啊。主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所以求主让我们也实实在在的照着主的榜样去做，那我们就有福了啊。这个福和祸可以转换的，你不听啊，你现在又不听了，你明天又不听了，那么你就是遭祸，你就得到的祸的一个结果，就有祸了啊。你听，那么一定谦卑饥渴，认识自己贫穷饥饿啊，认识自己不够。